醒来后，李万全才发现自己躺在了小区附近的社区卫生院的病床上。通过儿子的讲述，李万全才得知自己中暑了，幸亏好心人将他送进卫生院，并从他手机里找到儿子的电话，打电话将李泽叫了过来。李泽叹着气说，
爸，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不你还是回彭泽好好休息一下吧。
儿子的体贴让李万全非常欣慰，他安慰儿子说，
哎，今天中暑纯属意外，而且我不当监理谁来当啊，指望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嘛，算了吧，他们吃不了这份苦的，再说我们出的钱少，多出点力也是应该的，要是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会告诉你的。
父亲的话入情入理，李泽无可辩驳，而且他的工作确实也忙，父亲的身体还没复原，李泽又被公司派到了上海出差去了。当时整个房子的装修只剩下卫生间以及阳台这两处地方了，想着历时半年的装修很快就要全部结束，李万全加足马力向前冲。三月中旬开始装修卫生间，师傅建议说，家有小孩的家庭在装修设计时会多半考虑在卫生间或阳台安放一个小型的带搓衣板的洗手台，方便手洗一些衣物，因为婴儿身上的污渍洗衣机很难洗净，必须用搓衣板洗。李万全担心更改装修方案会导致亲家不满，师傅让他不必担心，因为装修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做些调整与更改是常有的事情。李万全本想和亲家儿子商量一下，但亲家在鄱阳县信号不好，儿子经常坐在高铁上，电话也很难打通。基于此，李万全自作主张让师傅在卫生间里装了一个长条状的独立搓衣板。半个月后，江小燕的父母回来了，他们第一时间去了新房，走进婚房后见到被李万全提前擦得锃亮的地板，再看看重新粉刷后雪白平整的墙壁，将父母喜形于色。见此，李万全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可是当老两口走进卫生间时，江母突然一声尖叫，
哎呀，这是装的什么呀，太丑了，天哪。
江母气羞羞地质问李万全以及装修师傅们，师傅们不敢吱声，李万全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应说，
孩子们结婚后很快就会有宝宝，这宝宝身上有奶渍尿迹又多，用搓衣板洗会干净的多，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美术老师，这搓衣板放在此不仅不影响美观，反而有种特别的情致啊。
还没等李万全说完，江母再次发飙，
赶紧拆了拆了，想让我姑娘住这么丑的婚房简直是笑话。
李万全再也忍不住了，此前所受的委屈在此刻一并爆发出来，他冲着亲家大声吼道，
你们说墙没粉好，我重新粉，你们说装修队是草台班子，我们换了，你们要我每天传图片和视频，我一一照办，你们还想我怎么样？我儿子的婚房难道就差一个搓衣板的主都做不了吗？
因为过于激动，李万全的声音都变调了，脸也变得特别扭曲，看上去有些恐怖。江父江母见状扭头就走，回到家后，江父江母将女儿火速召回，以决绝的口吻要求她停装修、卖房子、退婚约。江小燕懵了，她问父母为什么，江父江母把脸一黑，
让你做你就做，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当江小燕哭哭啼啼地找到李泽，想问问男友是怎么回事时，李泽也从父母那里获悉了事情的始末。尽管他觉得父亲擅自更改装修方案有些草率，可准岳父岳母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也确实让他受不了了。那一刻，他对自己与江小燕未来的婚姻也产生了动摇，现在都这样了，那以后呢？李泽与江小燕约在婚房见面，这对小情侣各自袒护自己的父母，都埋怨对方的父母不为他人考虑。二人从客厅吵到卧室，从卧室吵到厨房，又从厨房吵到阳台。因为婚房在二楼，师傅们本打算最后再封阳台并装上防盗栅栏，当小两口吵到阳台上时，因情绪激动，江小燕不慎踏空，从二楼摔了下去。李泽一声哀嚎，迅速冲到楼下，遗憾的是江小燕摔下去时是头部先着地，当即摔死。抱着女友的李泽肝肠寸断，江父江母获悉消息，不相信女儿系意外身亡，当天便报了警。警方认真调查后排除了他杀的情况，认定江小燕确系意外坠楼。 准儿媳的意外惨死同样给了李万全致命的打击，他一夜之间须发全白。痛苦之余，他问计，难道自己为儿女们的事儿操心费力真的错了吗？